安。我们这个课程有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讲义，到前面来拿好吗？二楼正堂的前方。今天我们继续看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前面提到我们的言语，就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十三到十八节，就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在这里雅各把智慧跟一件事放在一起讲，就是温柔，把智慧跟温柔放在一起讲。十三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个不是只有在基督徒中间这些话才有效力。我觉得在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做事很成功，也许是在商场上，也许在别的领域里面，他们显出智慧，他们把一些事情别人没有想到的，他们想到后来他们有更好的发明，或者是做得更好，更有果效，也有可能赚更多的钱。你仔细的看看他们的成功，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一点合乎雅各书讲的这一类的特质，他们更有一种温柔的态度。我的意思是他们不会一直很霸道的，很骄傲的行事为人，他们愿意听别人的意见，他们对待自己的员工有恩慈他们也很愿意扶持那些软弱的人，像这样。所以不是只有在属灵的方面我们才想到这些原则。也许有的时候有一些世界上的人比有一些基督徒经验更多雅各书里面这里讲的话，叫智慧的温柔。因为有的时候基督徒特别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有温柔，特别当我们觉得我们拥有真理，我们似乎觉得真理就应该很霸道式的，因为我们觉得真理是正确的，是唯一的，基督是独一的主。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也应该很霸道的谈这些事，其实那不是正确的。他是唯一的主，可是我们的领受，我们的判断，我们对别人的看法不一定是那么正确的。如果你明白这些，你就会谦卑一点，你就会更会有温柔我也相信那样会帮助我们更多的得人。我们在别的场合提过这一件事，今天也许我不要多讲。可是如果我们对待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一谈到福音，谈到我们的信仰，就很霸道很蛮横的样子很可能那是为什么我们不容易更多的得着人的原因。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那如果那你的智慧跟这里讲的是一样的，那么智慧应该包括了温柔一个更温柔的人，他更容易得人。我刚刚虽然说世界上有一些人可能比 有些基督徒在这一方面还更多的做得合乎雅各书这里所讲的。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也很普遍的教导我们的东西跟温柔是非常的相反的，所以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天国的特质的时候的其中一项。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如果天国的特质是这样，显然这个世界的特质不会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一向都是跟天国的特质是相悖的。这个世界其实常常教导我们怎么样有自信，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竞争中胜过对手事实上这个世界的样子有时候会觉得温柔似乎是不合潮流不实用的事情甚至有的基督徒父母因为这样觉得更多的教导孩子这些道理会不会让他后来在社会上变成失去竞争力容易吃亏不容易在这个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其实这两方面都有一些道理，我们值得我们思想。这种东西可能不是一个简约的答案就能够来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来决定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有需要认真的思考，而不是只有来问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做，我应该不应该教导我的孩子这样遇见这种事情，学校有一个这种状况，到底我应该让教导孩子要去抗争要去争取，或者是应该要顺服要忍耐接受，像这些东西可能不是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所期待的一个话语的答案这里面有一些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有的时候不是外表能够表明什么叫做真正的温柔，真正的天国的样式知道我讲的意思。我不是那么容易告诉你哪些原则你来判断这些事，如果能的话那我也有蛮简约的答案，可是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这是我们活在世上本来就常常要下功夫的，就是去思考去判断去抓住那种真正合乎神心意的核心的东西，那个经常可以隐藏在一些外面看起来很容易判断他对或者错的背后，有一些你很容易判断他是对的，其实有可能是错的。同样的，有一些你很可能从外表一判断就觉得他是错的，可是其实他有可能是对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抓住那个最核心的东西，本来就是我们在世上要去追寻的。像罗马书说，我们要去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他用了查验这种字眼，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对不对？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就知道答案的所以无论怎么样，让我们学习，就像我们以前引用过别人讲的话，他说知识可以存记，智慧却必须把事情想透知识只是使我们可以存记事情，真正的智慧是要把事情想透的。那这个世界确实有的时候他们并不讲这样的温柔。有一次我接到一个档案，是有人传给我的，他传的时候是正面的意思，是微软公司一个很在中国很高阶的主管，他的有关他的故事，他被邀请去地方演讲，他怎么样讲话，讲到他自己的经验。我想传给我的人可能是要让我看看像这样成功的人士他们怎么样充满了自信，而且他们所讲的话怎么样受年轻人的欢迎。可是我读那篇他整个的演讲，我发现他满篇都是夸耀自己的话，你又不能他，我想他的夸耀自己似乎又没有叫人家很厌恶那个样子，因为我想他讲那些话一定没讲几句话台下就哄堂大笑或者给他热烈的鼓掌，所以他并不是讲的让人家觉得他那种很自傲非常的 让人厌恶，并没有，因为他看起来他有一个很积极的目的，要鼓励他的听众要有自信，所以他是在一个似乎是要为了他们好处的动机里面。可是我还是觉得他蛮偏话，都是非常的夸耀自己的话。他差不多是这样讲，他说无论他到哪里，那个地方的那个公司就会兴旺起来。比方他就很清楚的说，你们知道，他就提到一个公司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对不对？那你们已经猜到了，就是在我离开那里之后，差不多就是这样说的。你知道诗篇里面提过像这样的事，他说你若自夸，人必夸奖你。诗篇49篇在提到这个世界的样子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自夸，人就会夸奖你。我想有的时候你在世界上可以看到这些，特别如果那出自一个成功人士，特别如果他讲起话来非常的有趣，非常的风趣，也非常吸引人，非常受欢迎，就特别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我告诉你的，要分辨什么是真正的温柔，什么是真正的神的心意。有的时候没有你想象的那样的容易，也不是说一个人逆来顺受，无论人家怎么欺负他，他都不讲话，然后什么都好，就一定叫温柔，那也不一定。我也遇见过看起来温柔的人，你不要碰到他在意的事情，一碰到那一件事，他一点都不温柔，他什么都什么都不能够改变，他就是非常的坚持，因为一下子身上所有棱角都跑出来，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事。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希腊文这个温柔这个字的时候，弟兄姊妹听我讲过很多遍了，我还是觉得他讲得很好。虽然你即使知道他怎么讲，在我们判断的时候仍然没有那么简单就可以判断。他说温柔就是你不该生气的时候不生气，该生气的时候生气，所以并不是每一次都不生气，无论人家怎么搞你都不生气就叫温柔，而是该生气的时候生气。至少他讲这些话在我们的主身上会更显出这样说法是对的。亚里士多德是在主耶稣之前，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300多年的希腊哲学家，200-300年嘛。那我们的主他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可是我们都知道主做过有一些事情，甚至有一个地方提到主耶稣不但会生气，还连眼睛都会生气的。你记得主圣经提过这个，说主耶稣怒目周围看着那些人，用眼睛骂人的。所以呢，显然一个人可以真正的谦卑，仍然可以有这样的表现。可是下一次你不要也这样子瞪别人，然后说你也是温柔谦卑的。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判断这些事，你要自己要留意这些。差不多一个多礼拜前吧，我看到一个新闻，讲到被认为是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有人觉得他是今天世界上一个最优秀的一个头脑的一个人物，叫做 Steve Hawking， 你们知道这个人？他那是剑桥的，拿着站在那个数学教授的位置上，那个教授是当年牛顿曾经站的位置。那他本身有很严重的 handicap， 很严重的残疾，他没有办法说话。几乎没有办法动，坐在轮椅上面，特制的轮椅，特制的电脑，他用很简单的动作来打出一些话来跟别人沟通，那个电脑可以发出那个他所打出来的话替他说话可是他拥有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头脑。他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发表了一个说法，我想他会不会身体太不舒服了，有点那个，他说借着研究这个 Big Bang， 就是宇宙的起源的大爆炸，他说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这个不像是一个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的应该讲的话。 才在这个之前不算太久，他讲过一些话，讲到上帝的创造，他不是刻意说上帝创造，而是在讲一些话的时候用了这种字眼说上帝创造。可是现在他因为思考到一些东西，大概思考出某一些环节，想通了一点，他就发表这个言论。我发现这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现在的一种情形。以前的科学家如果不是做出一个非常具体的结果，他们不会随便发表的，对不对？你看法拉第搞了多久，真正的借着电池的作用能够使一个东西转动，他才真正开始觉得他有一点这一方面有一点结果，还要经过一段时间他才会把它发表成很正式的理论。事实上那个是改变人类生活的一个发明，就是马达的发明，用电来使一个东西转动。今天这种东西太普遍的东西，可是那是法拉第当年这样的发现。可是现在我发现有一些科学家、医学家，或者像各个领域的人，他们有时候只要把他们正在想的一个东西想通了一些，他们就会发表理论，就会看在就媒体就报道。再加上我们有一些记者，他们不一定很懂那个领域，有时候报道起来就失真哈，夸张一点或者怎么样。那对这个看那个报道的人可能就更加外行，看了以后就随便的引用他们的话。其实怎么可能用大爆炸的发展来证明神没有创造这个宇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无法证实大爆炸这个理论。你看现在整个宇宙在彼此好像在爆炸式的在分离，而且思想这些星球的形成各方面，那个都只是一种推测而已，推想而已，照着所观察，实际上我们所能观察的那个范围还非常的短浅啊。借着这些观察，我们就是能够再加100倍的资料，我们也还没办法下这一类的定论。谁说神不能够一起都创造的时候就把它造成宇宙正在膨胀当中呢？你没办法证实这件事，对不对？我没办法证实这件事，可是别人也没办法证实神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讲这些话应该要谦卑一点的。你了解我讲的意思？你可以说这些我们现在新发现和新想到的道理，会使我们想到说，神如果是真的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他是用什么原则在创造？他是不是什么是在这个演化或者发展的过程里面，什么时候他介入，或者最起头是怎么样？你可以这样来探讨，发一个疑问，有的时候比讲一个结论聪明一点，有智慧一点。特别是我们论到我们不一定能够那么确认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可惜。也许过一阵子Hawking 恢复正常一点，也许他会讲的比较中肯一点，也许我觉得我蛮佩服 Bill Gates， 就是微软公司的老板，他大概不是真正的虔诚的基督徒，可是我觉得他现在讲话比10年前、15年前温柔一点。我觉得他的生命有恩慈一点。他以前也讲过对信仰蛮负面的话，这个我知道的，差不多20年前。可是现在我觉得他比较不一样。所以尤其他所做的那些慈善的工作，我想一个人一旦真的去面对人类的苦难需要的时候，可能那是促使我们容易谦卑一点，也容易温和温柔一点的其中一个帮助。而雅各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是一种智慧的温柔，是一种温柔的智慧啊。这个对我们的每一个人来讲都应该要认真去思考的，认真去应用的。因为我们经常会用得着，一个学生读书做什么，他需要智慧。难道雅各讲的这个话没有包含在应用在这一方面吗？我个人完全相信他可以应用在这一方面，所以 啊，我们可以去探讨。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颠倒过来，反向来思考，就是当看见，当我们怎么样做，我们会发现，使我们能够更清明、更有智慧。可能我们可以借此回头来判断说，那个也许就是我们对于温柔的追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嗯，我们可以从这一方来探讨，也可以从那一方探讨回来。你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面对家庭的困难，也许是你的配偶，也许是你的孩子，有一些他们的状况，你很想帮助他们，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帮助好。我觉得这个时候雅各书三章十七节的话，你如果没有想到就太可惜了。那你说真正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等等，你往这一方面想，问自己说，现在我面对，我想解决我孩子的问题，我想解决我先生或者我的妻子的问题，我希望他能够改变，我希望情况能够好转，我怎么样做才好呢？也许你应该想到，我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更大的怜悯的心，或者是没有偏见，或者是更温良柔顺等等，像这里所讲的，嗯，或者更有一个清洁的心。因为这是雅各教导我们，他是讲到上头来的智慧。整本圣经我觉得对智慧做出诠释可能最精彩的经文之一就是这一节圣经了，希望大家能够背起来。智慧的温柔，雅各书三章十七节，你大家用一点时间把这一节或者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把它读熟一点好吗？现在开声读，把它读熟一点。好，下一次当你遇见一些事使你问自己说，或者想去问别人说现在我该怎么做的时候，试试看想起雅各书三章十七节，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一些话是你现在可以对你来讲是对你的心说话，你可以也许矫正自己，可以有一个依循的道路，很可能在那里你会找到更好的智慧，会知道你该怎么做。我录了一段托鲁的弟兄所写的话，那是宣道会的一个领袖，有些人称他是二十世纪的先知的 A.W. Tozer 陶书弟兄，他一本 有名的书的 Pursuit of God， 中文翻译叫渴慕神。我现在讲的有一些东西，讲义上的有一些东西，其实我把它从我过去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温柔的时候的那一段话，抄了一些过来在这里。这段话也是，他说一个柔和的人，并不是因为自卑而成为一个胆怯的人。乌宁说，在德性中，他乃是像狮子一般的勇敢，和山孙一样的有力，只是他不会干愚蠢的事情。所以你看，陶叔也把温柔跟智慧放在一起讲，对不对？对吗？他说，真正的温柔的人，他就不会干愚蠢的事。反过来说，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你就会做温柔一点的事情。他说他已经接受了神对于他生命的评价，也知道他就像神所说的那样软弱和无所依靠。相反的，他同时知道自己在神眼中比天使重要，在他里面他没得着什么，可是在神里面他拥有一切的一切。这就是他的座右铭。他清楚知道这世界看他绝不会像神那样看他，他也不再理会这世界如何看他，他非常满意地安息下来，让神来决定他的价值。他会忍耐等候那一天，每一样东西都要得到真实的标价，那时候义人要在他父的国里发出光来。他只愿意等待那日子的来临，同时他得到了使他的心想安息的地方。他以柔和的态度行事，他有喜乐的心情让神来保卫他。以前那种为己的争斗，为着自己的争斗已经过去了，他得着了柔和所带来的真正的平安。我觉得他写得很好啊，写得很好。其实我想给他加上别的东西，是过去这个逐日我讲过的，就是你不只是接受了神怎么样看你，而不照世界上的看法看你自己。事实上，你要得到更完满的平安，也包括更好的智慧，还包括一件事，你也应该一样这样看别人。也就是不按着这世界一般的评论的标准来看人，而是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一个人。所以真正的温柔为什么会承受地土？因为那位使我们不会孤芳自赏，井底观天。你知道神产业的广大，如果你晓得神产业的广大，你就会去思考，别人跟我不一样不一定表示一定有一个是错的，不一定。神的产业是很伟大的，是很广大的。有的时候一个样子不同，做法不同，说不定说出看起来完全相反的话，但是有可能两个人是在讲一样的事情，这是可能的事。我有时候举一个这种有点肤浅一点的例子来讲，比方在同工会里面，同工们有的人提议教会应该买一个东西，我们讲了买一部影音机。那另外一个同工就反对，这个同工说为什么不要买影音机？因为我们拿去外面印比较省钱，我们印量不多。这个就提到，可是买影音机我们还有某一些情形会有怎么样，所节省的人力各方面都更好会更方便。然后两个人就争执，这两个当然讲法完全相反，对不对？一个要一个不要，对不对？要跟不要你怎么可以说是一样的？可是一个好的主席他就会知道这两个有一样的地方，而且如果我主持那个会议，我立刻可以判断他们两个人90%是一样的，因为两个人都爱教会，想为教会省钱，想让教会更方便，同意吧？那你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看他两个人的争论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知道我举的例子有一点肤浅，可是就连这么肤浅的事，我告诉你，有的教会就为了像这种事情，同会可以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可能在教会就分党派，你知道不知道？所以温柔包括这些事，我们能够在看起来外表样子说法做法不一样里面，我们能看出神的广大来。这样我们就不会局限在自己的一份里面，可以跟众圣徒一同明白这长这阔这高这深。这原来保罗以弗所书第三章原来的话是这样，我们中文按着上下文把它说成知道他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其实保罗没有 特别讲到，那是在指爱而已。他说我们神使我们有智慧啊，给我们启示，好叫我们知道这个长、这个阔、这个高、这个深。嗯，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会帮助我们走在窄路上，我们学习认识别人所拥有的会帮助我们心更宽宏。这是昨日我讲的话，你还记得吗？哎呦，我常常讲六个字，叫心要宽，路要窄。嗯，温柔也会使我们去注意有一些被认为是在边缘地带的人，那种人比较被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会那么在意看重的。嗯，我们也有可能会很看重穷人，去捐款，去赞助一个慈善团体，可是我们真的进到一个房间的时候，那里有一个比较不亮丽的人，我们不一定会注意他。所以就像有人提到的，有的时候我们短视的眼睛没有办法看见比非洲那些饥民更近一点的地，他说看不见比，这样说不是我们的短视，是我们的远视眼看不见比非洲更近的地方。因为我们可以看见老远那些穷苦的人，可是就在我们旁边。有一些人他们不一定是物质上贫穷，有可能他们心灵贫穷，他们在那里，他们不是那种会经常吸引人的注意的人。那种人如果你留意思想人是怎么样，你会知道那种人心里面有许多的贫穷缺乏。如果你能够给他一点东西，对他将是很大的祝福。我讲的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东西，一个微笑，一个称赞，一个注意，就像这样，贫穷人、困苦人、受患难的人，在街头流浪的人，在社会上可能会被异样的眼光对待的人，或者一个同志、一个同性恋的人，像这一类的，你能不能留意这些？温柔会使我们在时社会对于这些人的评价，嗯，而不会只是很自然的融入那种整个的那个氛围里面，大家都是这样的评价，我们就很自然的融入其中，那样我们在其中生活比较自在一点、自然一点，因为大家都一样。可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再思，对不对？毕竟这个世界的眼光并没有那么完全，这世界的水平也没有那么高，我们没有必要都跟他们一样。我们拥有更好的、更高的智慧，我们拥有神的心意，而那个是永存的。我们应该常常使自己留意这些事情，思考这些事情，让我们跟主有一样的心肠。像刚刚雅各书里面讲的，蛮有怜悯。今天晚上 我平常就很注意这段经文，今天晚上我要讲以前我特别的想到这个，一个蛮有怜悯的心的人会跟有智慧连结在一起。 我不太能，我一直在想我怎么样把它讲得很合情合理让大家接受。 我的天然的背景使我常常遇见事情我会想要这样做，可是我刚刚想一想，我实在想没办法很满让自己都满意的把它讲得很完全，所以 那并不拦阻我接受这是神的话，我还是要这样实行。也许你也应该这样，或许你能够比我把它描述得更好，说明得更好，但是无论能不能，那些话还是对的。当我们觉得需要上头来的智慧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头想一想，是不是现在我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怜悯的心。有可能一个更有怜悯的心会使我们更知道一件事，我们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温柔的人，他的在爱心上也会有见识，他不会固执己见，就死守传统的背景，守旧顽固。你有原则，可是你会向别人松手，你懂不懂这个道理？我再讲一遍，我们都应该做有原则的人，可是我们却能够在我们的 跟原则有关系的事上却有的时候向别人松手，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有原则，但是我们并不把我们的原则强加在别人身上。圣经里面当然有一些东西是绝对的东西，那个事实上本来也不需要我们强加在别人身上，那一种多半都已经放在个人良心里面。一大半的情形，我已经很多年，我做牧师我也知道，一大半的情形我都不需要去告诉别人说你不可以做那件事。就像十诫里面告诉我们的，我常常觉得那种绝对的东西，神用他的智慧把它浓缩在十条诫命里面而已。像那种东西，一大半的情形我们都不需要去告人家你不可以做，偏偏这世界还是有很多人常常要告诉人家不可以做那些事，因为那些多半都放在人的良心里面了。在那些事情之外，许许多多的事，也许多半的事都没有像你所以为那么绝对，在你自己身上应该有原则，那些原则是神不要你做的事，或者神要你做的事，可是那并不意味着神对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也都同样的要求。你懂这个的话，你的心就会更宽宏一点。也就你有原则，你却有时候对别人松手，无论那个人是你的配偶，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同工，甚至你的孩子，你的晚辈，都是一样的，你会向他们松手。甚至有时候他们所做的那些事跟你的原则并不一样，你还可以在旁边微笑着欣赏，看看他们这样做，也许在那里面有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会带向神的心意的事情，那是可能的。我已经好几年学习这些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从那里面确实会得到智慧的。我发现当我尽量依循雅各书第三章在这里讲的，留意不要进入那种嫉妒、纷争、情欲，所有这些，而进入更温良、柔顺、没有怜悯、没有偏、蛮有怜悯、没有偏见等等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真的比较容易得到智慧。我知道我不应该太简约的告诉你这一件事啊，可是至少，是包含了这个，那就是。我读圣经或者我讲到有的时候对有一些经文我有亮光，能够把那些经文好像读出一个也许以前都没有想过的事，而且讲出来弟兄姊妹也觉得得到一些亮光，有许多那个源头是因为我们存像我刚刚讲的这样的心。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不敢太简约的说，好像我们只要存一个怜悯的心啊，这样你自然就会成为读圣经啊、服事啊都很有亮光。我不敢这样说，我们每一个人还是各自有神量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跟知识。可就我个人而论，确实是这样，存那样的心啊，很帮助我读圣经或者思考神的真道的时候，得着亮光，得着。真正的一些启发，有的时候需要反省自己。我喜欢一个故事，我在别的地方讲过，再给你讲一次。有两兄弟，那个他们父母很早去世，所以那个哥哥比弟弟大了好几岁，哥哥很聪明，也很快就有一些成就，所以他从小。从辛苦开始，慢慢慢慢也变得更有钱。他从商也做得很成功，有一个企业，是一个相当的财力的一个关系企业的董事长。那他的弟弟等于是他从小异父异兄的这样把他拉拔长大的，两兄弟感情很好，后来他们各自成家立业。有一次，这个哥哥，有事情。生意上的事情到了他弟弟的城镇，所以他就给他这个弟弟打了一个电话，就邀他吃饭。那弟媳妇来接的，弟媳妇就跟他有点支支吾吾的，就说我们刚好今天晚上有事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吃饭，他就觉得很可惜。后来他那一天在生意场上，一个朋友就跟他说跟他讲完事情要走了，就说今天晚上见。他说干嘛今天晚上见？他说你不去参加你弟弟的一个宴会吗？ 他说什么宴会？他说你弟弟今天有一个宴会，我们都被邀请。这个哥哥就不知道说什么，怎么连我的朋友都被邀请？他弟媳妇就跟他说，没有，他今天在晚上有事，也没有邀请他，所以他就去他弟弟家，他弟媳妇来开门，看到他有点不自在，他就给他讲，问他这一件事情。后来他弟媳妇就壮起胆来，就跟他讲，他说 Frank， 他名叫 Frank， 他说我们是故意不邀请你的，是我的意思，因为今天是我先生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我们请的是他教书的学校的大学的校长，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会跟我先生在这个学校的前途也有很重要的影响，我很担心你在场会破坏这个。他说为什么会破坏？我那么爱我的弟弟。他说不，因为有你在场，大家所有的注意都要集中在你身上，你讲话总是最有智慧，你所讲的话总是大家喜欢听，就说出一些人家不知道的话来，所以你就会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哦，这个 Frank 离开他弟弟家的时候就很痛苦，他去找他一个要好的朋友，也在那个城镇是一个医生，就给他诉苦说他从小跟他弟弟感情多么好，现在这个女人将要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破坏。这个好朋友医生就安安静静听了一会儿，等他宣泄完了，他就找到机会给他讲，他说 Frank， 或许不是像你想的那样，也许你有的时候应该听一听你内心的声音，或许你弟媳妇讲的有一部分的道理。这个真的是好朋友啦，敢给人家讲这种话。弗兰克当然离开那个医生更不高兴，对不对？连我好朋友都没有支持我啊！可是幸亏他是一个聪明的人。我这样讲应用到了雅各书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他里面显然还是有一点基督的温柔。在那个时候，他开始虽然当时很不舒服，可是会有一个时候。他有一点反省，想一想，他开始觉得或许有道理。这个或许有道理，这个想法会给我们生命带来怎么样的转弯？你没有经验，你不知道；你一旦经验，你就知道是奇妙的事。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他生命开始有改变。有一次，正在生意场上，在一个董事的会议，他在开会。有人提到另外一个人，他们其中关系企业的一个企业，就提到一个人，那这董事长出缺，他们就提到一个人，说是不是应该让他做董事长？这个 Frank 看见大家有这个意思，他就很自然的想到有什么话可以表达一点相反的意见。他已经习惯了这样。有的时候在有一些情况里面表达相反一点，不一定他真正本来的本意，可是表达那个才会惹人注意。他过去成功的道路包括了这个，这世界上的人教导我们成功的其中一条道路。你可以在天下出版社里面有时候看到书里面会有这种内容的。可是这个时候那个医生的话想在他里面，所以他就没有立刻讲话，安静一下，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他不会太难听见，因为他已经有一段时间学习这件事。他就对自己说：“我何必这样说话？”同样那个人，我想讲的他的缺点，别人也可能会有。可是这个人想一想，觉得他们这样推荐他其实是有道理的，所以他就讲了正面的话。别人那些提议的人看见他这样讲话，就很感激的看他。他们所以会这样，因为他有一点奇怪，以前不是这样讲话的。在另外一个吃饭的场合里面。有一个人讲了一个好笑的笑话，他很快就里面就就搜寻，就想到一个更好笑的笑话，正要讲的时候再一次想起这一件事，他就觉得我何必这样做，所以他就跟着大家一起很高兴的笑，也没有再讲一个笑话。就这样一段时间学习以后，有一天他刻意去探访他弟弟，手上夹了一个包包进去按电铃，又是他弟媳妇出来开门，一看见他就很不自在，然后他跟他打一个招呼也没有理他，就直接去找他那10岁的侄儿， 就拿出那个东西，原来是他弟弟从小到大他的各种东西的一个剪贴簿，包括照片，包括一些奖章之类的。因为他很爱他弟弟，所以那个是他保存的。他开始给他的侄儿讲他的父亲，就是他弟弟了、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成就，一些事情。然后讲完以后，大概看了一段以后，他就跟他侄儿说：“我第二要好的朋友某某医生曾经跟我说 ，Frank， 你脑筋很老，你很聪明，可是你弟弟很善良。”那个侄儿就问他伯伯说 ：“Uncle， 那你第一要好的朋友是谁？”因为他刚刚说我第二要好的朋友某某医生这样讲，他就指一指他弟媳妇说，那个就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因为他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跟我讲诚实的话。我看那个讲那个故事的在书上所写的，我猜想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即使情节不是那么精确的真实，我还是看到是真实的故事，因为它可能发生在许多人身上，对不对？我们中间一定有一些人不是像 Frank 这样的人，可是我猜想一定有人像 Frank 这样的人。我借这个例子稍微说明，也说温柔是怎么样的，上头来的智慧是怎么样的，试试看好吗？再讲一遍，下一次你很想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做这一件事，好像你需要智慧的时候，想一想雅各书3:17的话，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再看一点4，雅各书4:1-6，一起来读。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至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这里雅各提到关于这个世俗跟世俗为友，有一些这一章有一些经文我们下一次才要讲，可是我想我应该要提醒大家另外一节经文8，刚刚我没有读的雅各书4:8，一起来读好吗？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我想雅各在这一章里面，这是其中一个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清洁没有玷污的心。我已经告诉大家，雅各书的第一章虽然他有自己申论的题目，他还是讲 的一些话后来成为之后的几章的一些那些主体内容的一个引言一样。那第一章结束的地方他提到真正的虔诚包括了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那好像在这一章4他要多一点讲到这一件事。这是基督生活最伟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我们有清纯的心。我喜欢人家称赞，如果他称赞一个基督徒，或者他称赞我们的教会，如果他称赞的是哇，你们教会人很多，你们教会有什么事工做得很好，你们教会怎么样，那也都很好。可他如果能够称赞这一点，我会觉得也特别的光彩。他说你们教会的人都很单纯，很单纯，看起来很清洁的样子。那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如果人家能够这样称赞我们是很好的事。我想当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有一群人，他们在他们自己各自的领域里面，让旁边的人想到他们，是想到他们的清新，他们的圣洁，他们像穿着白衣一样，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美的事。可能那是神希望他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所以启示录第七章提到，将来，就是神要找到一大群人，他们在地上是一个得胜者的时候，特别形容他们是穿着白衣与神同行的，你记得吗？启示录第七章。有人这样讲，有一位神的仆人说，没有比看见在世上有一群没有被世俗玷污清新的青年男女更吸引人了。我也觉得是。那我们一定要知道，清新圣洁最大的仇敌不是魔鬼。我不喜欢今天这个世代常常把基督徒的眼目放在他们好像主要的仇敌是魔鬼身上，所以魔鬼就会表现在偶像啊，表现在许多的事上，动不动我们就提到魔鬼的工作，我们要去对付魔鬼，好像凡是那些让基督徒看起来不顺眼的东西，在世界上弄出来的东西，我们都称它是魔鬼的工作，都要去对付。可是我自己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的，我觉得基督徒最应该对付的常常不是那个魔鬼，常常是我们自己啊，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的问题啊。就像有一位神的仆人讲得很好，他说，如果有什么事情触怒你，你应该问自己说，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使我觉得被触怒。你应该先问这个，而不是先看看旁边那个触怒我们的人有什么错误。可能他们有错误，可是我们先应该问是，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使我觉得被触怒。我觉得那样的思想是对的，我们应该先优先这样思想。事实上，圣经确实是把圣洁跟世俗对立，而不是把这些跟魔鬼对立。比方希伯来书雅各书的前一卷，才前几页，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然后到了十六节就提到一个对照的，提到有一个人以扫，他说他贪恋世俗如以扫。我想这个对照是有道理的。可能如果你不觉得这个可以证明这一件事，那你可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九节，保罗提到律法的作用，他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设立的。他就提到一些人，他说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他把不圣洁和恋世俗并列，意思也就是说圣洁是跟贪恋世俗对立的，对不对？我觉得这样思想很帮助我们更实际的追求圣洁。我们能够跟这个世界分别，其实有两条道路。一个是我们明明看见了世界的样子，然后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神不要我们那样，我们就很明确的跟这个世界的样式分别。我们有时候需要刻意的做这些事，但是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不都是这样一条道路？有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只要我们好好的亲近神，常常被圣灵充满，很自然的，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就是能分辨而且能够胜过世界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身上应该这两个东西经常发生才对，交替着进行的。以前我的辅导一位英国宣教士有一次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正好都在思想关于不要跟这个世界联合，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不要爱世界。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一群人大家很认真的就在思想，不是因为团契安排这种节目而是我们就是私下谈论，我们也在谈这一件事，我们怎么样可以不要爱世界。有一次我们在谈这个，我们的辅导在旁边，他一向都安安静静不太说话的，他是影响我生命最多的人，可是他一辈子很少教训我。 很少用教导的语气跟我讲话。后来我就转头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付世界的？我们都跟他很熟，我都很直率的问他，他就笑一笑，他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开始的。我也觉得是啊，当一个人真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会开始对付这个世界。可是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两条道路，你不要只相信一条就好了。有的人他们也就整天想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会对付这个，结果他们也经常圣灵充满，经常在聚会中好好的赞美神，说方言，好像很有神的同在，花时间等候主，可是他们身上有一些东西一直没有脱落掉的。因为神给我们的轨道就是这样，我们这个人总是有一些角落我们不一定弄得到。我们应该了解自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刻意的去读神的话，去查验，去找出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跟神的心意不相配，是世界属世界的东西，我们要去对付。你懂我刚讲的意思对不对？有些我们刻意的去分别出来，有一些是我们只要正面的追求主，很自然就会脱落，这两方面都是一起进行的。那主盼望我们不要跟世俗为友，因为就是这个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我指的不是那群犹太人或者罗马人，而是说因着这个世界的样子才是我们的主需要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当我们随从世俗的时候，我们也就一起握住那个把钉子垂入我们的主的手的那个动作里面了，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因为这里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约翰讲的更清楚我们将来这个系列我们要读到约翰一书，那里说不要爱世界，如果一个人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很清楚的讲，你跟爱神相对的就是爱这个世界。那当然我们需要去思考到底世界是指的什么。我刚才已经告诉你，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化约的很简约的答案，所以你也不要今天会后跑来问我说那到底世界是什么。到底我可以做那些我想要工作做得更好或者我要换一个薪水更高的工作，那是不是世界？不要问我这些问题，我怎么知道？有的人换那个工作是出于世界，有的人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用化约的回答像这样的问题。可是神爱我们，所以他想要我们专心的爱他。所以这里雅各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字眼，他说神的灵是恋爱以至于嫉妒。我们中文圣经可能觉得这个说法用嫉妒这个字眼蛮强烈的而且因为嫉妒一向都被我们用来讲不好的事这个字我们想要把它改变翻译也不能，因为他就用了嫉妒那个字，而且新约圣经出现这个字的那超十处的经文每一处都是在讲不好的事，就是属于我们肉体的事，只有这一处却用在圣灵身上。所以翻译中文圣经的人似乎觉得这样翻译好像有一点点不放心，所以他们擅自加了一个问号在上面，让你觉得他可能不是在讲定论。可是其实原来并没有这样，原来就是说，难道你不知道神所赐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以至于嫉妒吗？而不是说用一个问句这样，而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确定的事。为什么这样讲其实是这样，圣经在用词的时候它不是说用在这里是不好的，用在另外一个地方就一定要不好，因为字词是我们拿来用的，对不对？就像圣经明确的说恨不好，对不对？对吧？恨是不好的事啊，同意吧？可是神有叫我们恨罪不是吗？还不只是这样，有一个地方说如果一个人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这些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可是那里其实在强调一种相对的，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够爱主超过爱这一切，到一个地步是我恨他想要把他放在一边免得他拦住你爱神， 你应该有这种破釜沉舟的心，我想主的意思是这样。同样你用类似的方式来了解这里为什么用嫉妒这样强烈的字眼，可能有帮助。我想你用另外一个比喻来思想，如果你有一个小孩，你一直给他最好的教育，也想把最好的给他，你有一个家传的企业希望他能够接手，可他就不要不学好，后来就拿了家里分了家里一些财产出去，就放荡宴乐，后来就很贫穷，后来去给人放猪，后来你家里有很好的企业他可以工作，干嘛去给人家放猪而且还吃不饱？你想的不会很气吗？那种气的感觉跟嫉妒差不多，对，你了解那个意思。只不过我们不好的嫉妒是希望那个人，就希望那个人不要那么好，听见人家称赞他我们就很嫉妒。可是圣灵的嫉妒不是这样，他是因为希望我们好，看见我们的心偏于邪他就嫉妒。其实圣经用了不同的字眼讲这个，有另外一个字眼比较方便一点，可以翻成正面跟负面的话，像保罗用的那个字眼，那个字意思就是他可以因着神的百姓心不专心爱主，偏到别的地方，他说为你们起一个愤恨，像神那样的愤恨，就中文这样翻。其实那个字本来就是嫉妒的意思啦，只是那个字似乎比较容易在新约圣经被用在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意思，所以你要看你要怎么样翻我们中文有一个字把它翻得很好，如果在这里用这个字眼翻，你就比较不会有疑问了，就是嫉邪。不过中文圣经这样翻是对的，因为它原文用的字就是嫉妒那个字，所以希望你能够了解圣经怎么样使用这些字眼，好吗？知道我的意思吗？抓住那里面真实表达的意思。无论怎么样，神要我们明白他想要我们专心的爱他，走在他的旨意里面。如果我们不这样，他甚至会好像产生嫉妒一样，想把我们拉回来，所以他就希望我们能够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